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叉叉 Y 跟你看电影，让你看电影更跟我是叉叉 Y。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电影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 TIDF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Shall we begin?
哇，你竟然把全名念出来，好棒哦！
终于面对了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又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特别来宾钟。
嗨，叉叉 Y 好，大家好，我是钟，我又来了。
对，为什么我说又来？是因为我们两年前我们也是录了同一个节目，然后也是来介绍 TIDF。
没错，可是两年后你就是有长进，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在你一个极小的
哦，对，
住家空间，
极小的租屋空间。我还问你要说什么哦，你这两年间那个体重有长进？
有，我有啊，我也有啊。我跟你讲，就是不要讲到这个话题好不好？很可怕。哎，你以为我们现在是就是年轻人是不是？
好了，没有，
不要讲这个。
总之，钟同时也是打开影展正确方式的主持人嘛。
对，但是有谁在听这个 podcast？
有啦，还是有啦。但我看到他们那个最新的更新集数是去年12月31号。
对啊，你一定要这样子把我底细查那么清楚吗？
没有
啊，我觉得都在搞 TIDF， 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打开影展正确方式算是我们自己觉得好玩
，OK，
自己录的。
是是是。
正职的事情都做不完了
，OK OK，
对，所以我们已经停更很久了。
但 TIDF 是两年一次嘛，对不对？
对，没错，台湾双年展，
双年展，台湾国际，必须要讲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对，
简称 TIDF。等一下，我们就直接讲 TIDF，
对，要不然就是逼死我们两个。
对，好，TIDF 两年一次，然后今年他又来了，那我还蛮好奇，那你这两年都在干嘛？
就是除了刚刚讲体重增长的部分之外。因为 TIDF 是两年才有一届主影展嘛，
是是是。
那因为我们其实每次主影展的时候都要放到130-140部片
，OK。
所以其实我们相较于其他影展，我们是花蛮多时间在做填调，还有比如说实际的踏查
，OK，
就是比较多研究啦。所以的确时间就是比较长，但是也不可能全心投入两年嘛
，OK。
所以我们在没有主影展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办全台湾的巡回影展。
那巡回是巡回什么？是巡回
得奖作品。对，巡回主影展的得奖片，
主要是说这个影展它有竞赛片，然后同时也有非竞赛片嘛，
没错，
就是所谓的观摩片。那竞赛片的话，就是有竞赛的结果，然后有得奖的片就会开始巡回这样。
对，那我们除了得奖片之外，也会私心偷渡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看的观摩作品，像我自己就去了嘉义啊、屏东啊、台中啊，对，然后我们也有去花莲，
等于是做推广就对了。
对对对，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县市的朋友都那么方便来台北看电影嘛，
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电影带到大家附近的电影院去。
OK， 好，总之就是这一次的 TIDF 是已经来到了第14届，
对，
那预计要在5月10号到5月19号在华山、在金站、在国影中心嘛，
对，国影中心现在叫做国家影视厅中心，
这个名字我真的每次都国家影视厅中心，大影阁跟小影阁这几个放映的地点，然后来做播放。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标题，应该就知道说 TIDF 就是纪录片等于无聊。我已经能够预想到我们这一个影片的浏览量应该会非常非常低了。
我告诉你 TIDF 最大任务之一就是要打破这个纪录片就是无聊的刻板印象。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应该除了是介绍这次有什么哪些有趣的作品，这是一定要的啦。
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聊天的焦点聚焦在筹办影展或者影展当中的一些内幕啦。
这个，那我可以当成打开影展的正确方式来录，
来，对对对，你们那个节目要我去主持，我也很愿意啦。OK 的，
你根本就是粉丝嘛，你不要再假装了，你爱就说出口啊，
爱就说出口，没有啊，我对电影是有热情的，这样，对，
明白明白，感觉得出来，毕竟两年后我们都还在这里，对，
好了，总之啊，纪录片，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很无聊，但是你详细去看，不管是哪一次的纪录片影展哦，我自己是觉得议题性啊，或是取材啦、选材啦，甚至是这些电影本身它的呈现方式，其实都非常非常特别，它打破了我们过去对于纪录片的印象啊。
对，
因为我在这里翻了一下片单嘛，然后就发现，其实有几部我自己个人会觉得那个议题也是我自己很有兴趣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频道 叫做搞什么历史，那想要就是跟历史有相关嘛。他
纪录片就是跟历史最相关。
对，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只要有记录，它就成为历史了这样。而且甚至是有些历史，然后也很适合拍成纪录片。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哇，这样我们这次要怎么介绍啊？我觉得我们就用一个方式好了，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预算有限，
对，
我们时间也有限，大家可能就是还要上班啊，那下班的时候才可以看的话，可能选择的数量可能就比较
有限。
对，那我们就举三部好不好？就你觉得就在众多片海当中，
是我们总共放134部片，还不包括非正式的放映，因为我们有一些放映是影像加有一些讲述或者是一些现场表演，
是是是，
这些都不算哦。然后就放了134部片。
对，那你说134部，
对，134
部分之三，我们要怎么去选这三部呢？
精选中的精选，
对，精选中的精选。
那首先，因为这一个频道是跟历史很有关系嘛，所以我一定要先首推我们这次的焦点影人。
是，
那我们这次其实是第一次选了两个焦点影人并列作为我们要介绍的对象。这两个影人是来自于斯洛伐克。
OK，
对，那对斯洛伐克你可以有任何的认识
哦？因为我有朋友他就在斯洛伐克。
真的假的？
对，
岂不是就一定要来看这个节目吗？
因为对，我觉得很好玩，是说我这个朋友他是去走丝路
哦，
他去走丝路，他先从新疆啊哪里，然后就是开始走丝路，然后走到最后到了斯洛伐克，他觉得好棒哦，所以他就定居了这样子。
真的假的？
对，然后但是当我们问他说你在斯洛伐克有什么好玩的，因为他住斯洛伐克的首都，
对，
然后他就说其实还好，我们都还蛮常就是跨到我们的隔壁的那个邻国，然后维也纳很好玩。
维也纳
他就说他在维也纳的旁边，就是斯洛，但是他在斯洛伐克的境内这样子。
哦，
对，所以
那你不是，这个单元岂不是跟你渊源很深吗？
对，所以当你讲到斯洛伐克，我就马上想到这个人。
对，我跟你讲，你跟我讲这个人，我立刻想到我们这一次有部短片叫《他乡之灵》。
OK，
可是我这个没有要放在那个三部扩大里，我只是上头一提哦。这个《他乡之灵》的主角就是一个选择定居斯洛伐克的美国人，然后这个导演，我们这次的焦点影人之一维拉，他就去跟拍这个人，然后去了解他为什么要选择移居到斯洛伐克。
哦、oh, ，OK，
因为美国相形之下，大家应该是觉得比较强大的国家吧？
是是是是，
对。
是是是，
那这一个美国男子，他到底是为什么做这个决定？
嗯，
那在这个片子里面有非常有趣的探讨。
了解，
对，所以这你的朋友就是
对啊，
可以拍成他乡之灵的这个被摄者，这样
蛮有趣的。
对，但这个单元除了这个维拉之外，还有另外一名男导演，叫做彼得·克雷克斯，那他的每一部片都跟历史超有关系
哦。怎么说？
因为其实斯洛伐克，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了解的话，它前身其实是捷克斯洛伐克。
对对对，
它是一个连在一起的，
是是，
算是联邦吧。它其实一直到1993年才独立，
是，
所以它是一个超级年轻的国家。
对对
对。那这个彼得呢，他就是对于欧洲，尤其是中欧这边很多战争跟历史很有兴趣，
是，
所以他就在他的电影之中做了这样子很多历史跟战争的讨论。像其中有一部片叫做66个季节。
OK，
他拍摄的对象其实很有趣哦，是他那一个小村庄有一个游泳池，因为其实中欧不靠海，所以其实所有的人他们都几乎世居在一个不靠海的内陆。
OK，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海。
OK，
所以这个导演的阿嬷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没有机会到海边的话，你就得满足于这个游泳池。
哦，
所以他就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他就开始选择去游泳池旁边去拍摄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很多是老人嘛。他们其实人生有很多跟战争有关的跟历史有关的记忆，
是是是，
所以他就去随机的采访他们，甚至是直接现场就从那些泳客之中挑选扮演年轻时候他们的演员。
哦，
所以你就在这个片子中一直看到在泳池边除了访问之外，比如说有一个阿嬷，她的丈夫其实是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才新婚2个多月，她丈夫去打仗之后就再也没回来。
OK，
那他要讲述他这个故事，这个导演选择的方式并不是就是单纯的请阿嬷就是分享。
是，
对，
是是，
他就是听了很多阿嬷跟他先生之间的故事之后，他就直接跟他说，那你现场看这个泳池旁边，你选一个最像年轻的时候你先生的。
哦，
我们现在就来演一段你们当初在这个泳池相遇的故事。
OK，
所以这一个段落就被记录下来。那这其实中间就非常幽默，然后很像是一场游戏一般记录了很多很有趣的，但是却是最 最真实的活在大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
嗯，
整部片就是这样子一个轻松的调性，但是你却看到了这个66个季节，就是代表这个泳池经过的66个年头。在这66年之中，斯洛伐克，尤其是这样子一个斯洛伐克的小镇，
嗯，
受到战争，受到历史多大的影响。
哇，很酷耶。
很酷啊，而且其实很好看。
但是场景都只有在那个游泳池那边，
几乎都只有在游泳池。
哎，很特别，
很赞。嗯，而且除了刚刚那个选那个演员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选演员的事情。
了解
对。嗯，因为这个导演他都很乐于直接加入，就是跑到镜头前面，然后加入这种重演或是共演的过程。
嗯，
所以其实整部片就是非常的轻松，然后就是你也看到就是一个戏剧扮演的过程。可是在这过程之中，你却不知不觉知道很多中东欧的历史。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讲历史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流于形式啦。
对啊，
就会变成是说啊，几年几月几日啊，发生什么事情。对，
你看我刚刚立刻又讲什么1993年独立。
对，对啊，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大前提啦。但是你要先知道这个，你知道历史的脉络之后，你再去了解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会是更有趣的地方。
哇，叉叉歪，你好会讲哦。
不应该要这样子吗？对啊，
没错。
因为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比较想要听到的是当时的人到底经历了哪些事，
对，
然后他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他们在那个时代底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跟观点，然后对应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而不是我们在那边死背说哦，捷克跟斯洛伐克分裂成两个国家，然后变成捷克跟斯洛伐克。
对，
对啊。
当你真的听到阿嬷跟你重述那个他的人物故事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就才会有更切身的感受，对于历史的一个心得吧。
了解。好，所以以上这个是134/1啊，那。还有134/2，那你还会推荐哪两部呢？
对，那另外一部片我想要推荐的是我们焦点单元。
嗯，
今年我们做的是缅甸电影。
缅甸，
我相信大家对缅甸
很酷耶，
可说是一无所知吧。
应该说很多人知道缅甸，但是他们甚至连缅甸在哪里啦，或是缅甸的政府啦，
对，
可能之前知道说翁山书记啦或什么，
对，
但是缅甸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对，
我们都非常陌生。这样
像是刚刚斯洛伐克讲的历史其实是比较久远以前的历史，
啊，
但我觉得缅甸这个单元感觉很像是此刻就在创造历史，而我们在现在这个历史的风头浪尖，希望可以透过选映缅甸电影让大家更知道缅甸现在在发生什么事。
但为什么会特别选缅甸？
其实首先我们对缅甸的关注不免还是来自于2021年的那个军事政变。
哦，你说有一个舞蹈老师然后在自拍，然后，
哦，那一段你有看到，
后面就有装甲车直接开到政府里面去。
对，其实我们这次有一部片缅甸日记，里面就是从那样的一个舞蹈老师的画面开始，
哦，这么酷，
展演出整部片。
OK OK，
对，
嗯，
那其实缅甸它就是因为这个政变的关系，所以现在他们的社会状况就是非常的动荡。
OK，
对，可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单元还是可以提醒大家，其实缅甸不只是一个政治面向的结果啊。对，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还是呈现在这样子看起来非常动荡的国家，其实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纪录片创作者针对不同的议题，不管是性别的也好，或者是可能跟宗教有关的也好，去做他们的观察跟分享。所以我们才想说啊，也许现在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可以把缅甸目前的影视从业状况介绍给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所以这个主题主要是缅甸当地的这些创作者，
没错，所有的
拍的作品，
对，
哦，okay，
全部都是来自于缅甸电影工作者的。
OK OK，
对，所以并不是关于缅甸的电影。
哦，我以为是关于缅甸的电影。
对，当然它也是关于缅甸的电影啦，但是所有的作者都是来自于缅甸本地。
了解了解。那你会挑哪一部呢？
那刚刚提到缅甸日记可以不算是在这
里，哦，可以啊。好啦好啦，每次都这样子的话好 OK 啦。
哦，对对对 对， 对。那我想要推荐一部叫做十年缅甸的新片。
OK，
对，其实严格说起来它并不是一部纪录片。
那它是，
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十年台湾十年香港，对，它其实就是邀集了五个剧组五个导演，
是
针对缅甸的未来去想象一个近未来的情境，
是是是，
然后它其实比较类似剧情短片。
OK，
对，但是我们这次会把它选进来，原因是这一些创作者其实同时也有在拍纪录片。因为其实在缅甸啊，它可能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因为资源比较少嘛，所以他们这些创作者其实没有分得那么清楚，说你就是拍纪录片挂的，我就是拍剧情片挂的，
大家都拍片，
大家都拍片。
OK，
而且他们彼此都互相支援来支援去。
Uh-huh.
所以这次十年缅甸的创作者，他其实也有其他的纪录片是有被选在这个单元 官员的
哦。
对
，OK，
但是你可以透过十年缅甸，很像是一个集大成之作。虽然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纪录片作品，
嗯，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面对现在的缅甸现况，他们可能有一些怎么样的奇想，去反映到现在的政局或者现在的社会情形。
哦，我觉得你这个策略很棒啊，
怎么样？
就是先让大家有点像入门啊。对不对？就是先去认识这些缅甸的创作者，他们大概拍了哪些东西，然后他们对于缅甸的未来、缅甸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想象之后，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再去深入看他的作品。
没错，我完全被你猜到我的策略是什么了。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啦，可以，
可以哦，可以哦，好，谢谢，谢谢。对，但是因为十年缅甸就等于是五个故事嘛，
是，
而且里面其实有的很科幻，有的就是纯粹喜剧。比如说像里面有一部片，它其实就是在反映，有点像讽刺缅甸的电影审查制度。
OK。
他就在讲说缅甸有一段期间是不能够有亲吻的画面
哦、oh, okay,
对，然后这一部短片他就在拍一个剧组、他要拍一个爱情故事，可是他要怎么把这个吻戏给拿掉或者避开，
蛮有趣的，
就很有趣。所以他跟你想象中缅甸是不是都是一些好像
很肃杀啦，
对，其实完全不一样，可是他还是反映到缅甸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
等于是说他用轻松的口吻然后去反映缅甸当地的一些现实，
对，又很好笑这样。
了解了解，
对，所以就推荐大家十年缅甸这部作品。而且这一些创作者他们都会来到台湾。
OK，
如果你看到我们的网站或是手册，它场次表上面有一个星星的，就代表会有影人出席、那其实你就可以现场跟他们交流。
了解了解，
对，我觉得是很划算了。
那所以十年缅甸是五位都会来吗？
哦，十年缅甸这次是三位会来。对
OK OK，
对，所以虽然说没有到齐，但是讲到这个没有来的那两位呢，我们就做了一个访谈。然后我们其实这次有为了缅甸单元出了一本单元别册，就是专门的刊物。
了解，
那你只要凭这个单元的两张电子票或者实体票券、你就可以到光点华山去兑换，所以你可以从那里面阅读到没有来的那两位他们是怎么看待现在的缅甸拍片状况。
哎、很酷哎、
对啊，
很酷很酷，
很累哎，还要编手册。
是啊，我说很酷，然后你说很累，这个
又酷又累。
OK，
而且很限量哦，那个手册。
了解、好，那以上这个推荐了两部，那、最后一部你会推荐什么呢？
我现在最后只剩下一个扩大，所以我就是天人交战这样。但是有一部很特别的、很颠覆大家对于纪录片想象的作品，我还是很想推荐给大家。
是
入围我们这次国际竞赛的《登入无尽岛》这个作品，它从头到尾没有用到任何一个实拍的画面。
那怎么叫纪录片？
对，它其实就是三个导演，他们其实就是三个爱玩游戏的玩家、爱玩线上游戏的人。
好好好，
他们就去登入了一个线上游戏，然后在这个游戏平台之中告诉大家，我们是纪录片创作者、我们要在这里面拍纪录片。
OK，
然后所有的访谈或者所有的行动他们都是直接在这个平台里面进行。
所以我们到时候看电影他会看到的是游戏的画面，
游戏全部都是游戏的画面，
导演他用三个角色然后去跟网友去对谈。
没错，
好酷哦，
而且
很酷很酷，
我觉得那个画面好美哦，我不知道现在原来游戏可以做的那么
OK， 因为我看到这边的简介是说他们的游戏引擎很强啦，然后画面很强，所以那些角色都栩栩如生这样。所以我刚刚在翻那个手册的时候，我在想说诶、那应该会有什么游戏画面之类的吧，对不对啊？结果没有，它看起来很像剧照，
但是它其实是游戏画面。
很酷很酷，
因为一般我们纪录片常常都会讲说去做田野嘛，
对，
所谓田野就是你可能实际的到你要拍摄的那个小镇啊或者是现场
啊
对，但这部片的田野就是这个线上游戏。
很酷欸，
对，而且因为透过线上游戏你可以看到很多摄影机可能没办法拍摄到的角度。
是，
我觉得以纯粹画面的观赏而言也是一个视听的飨宴这样。
但我蛮好奇是说他登入到这个游戏之中、然后他跟这些人访谈，他问的问题都是说、比如说他的生活吗，还是他是
就是真的包罗万象。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其实越来越虚实不分吧。
是是 是
比如说像是 Google 出的一个那个叫什么东西
哦，
可以戴在头上、
你说像 Apple 那种什么 Apple Vision 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这感觉是一个未来的方向吧。
是，
就是你所谓的Reality 这个事情，
什么像一级玩家那样子。
没错、其实那个世界搞不好其实就近在眼前。
是，
所以这三位导演我觉得这个策略其实也非常的当代的一个表现手法。
是，
然后他们讨论到的议题其实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大家关心的一个面向。就是这个虚拟跟实际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很酷耶，因为它打破了过去我们对纪录片你一定要实景或是你一定要人物访谈的那种格式。
没错，
就它也保有这样的格式，可是他用不同的方式 呈现手法，然后去呈现出来。
对，
我觉得这种经验应该会蛮特别，因为我看到那个放映场是在金站嘛，
对，
金站电影院里面，然后看到游戏画面。
对啊，你就看到大家一起看，你就看到里面的线上人物一起看夜景，我觉得莫名的就很感人，不知道为什么。
对对，因为我觉得纪录片还是在于就是你记录观点跟记录人物嘛。
对
对，那我觉得线上游戏对它也是人物啊，
它的确是，
只是说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已。
对，但它背后其实还是人物真实的心声。
是是是，嗯，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对，
好啦，这三个扣打聊完了，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再给你一个 bonus 啦。对，因为
太为难了，
因为当中有一个主题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个人会很好奇跟很有兴趣的，就是所谓的台湾切角无题之卷。因为它其实里面就是有讲到很多那种可能家用影音以前在拍摄的时候还是用胶卷的时代，或是录影带或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格式在记录你的生活的时候，这个何尝不是最早的 YouTuber 吗？
其实就是，
对啊，
没想到我们策展的心情竟然被你感应到了感觉非常开心。
你们可以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主题。
好，那在真的介绍这个主题之前，我想要先说一下台湾切片这个单元，因为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常设单元。
是，
那我们会想要做这个单元的初衷，其实是我们想要挑战台湾纪录片历史书写的方法。
OK，
对，因为如果我们讲到台湾电影史，我相信大部分的所谓主流的史观它应该一定都是从有上映的商业片，有明星的这些商业电影去切入吧。
然后再讲到什么新潮流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杨德昌，然后侯孝贤这样子。
对对对，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电影史的角度。
是，
可是像所谓的影像活动，它完全不仅限于这些商业电影吧。
是是是，
对，其实有很多的家用电影也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正在发生。
是，
对，只是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很习惯的把比如说用35毫米拍的片子有在院线放的片子才能够放到历史上去论述。
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希望在这里提出一个挑战，因为其实早在1920年1930年，台湾那个时候还是日本的一部分嘛，那个时候其实就有透过日本有一些摄影机，家用摄影机或是家用放映机就已经传入台湾。
OK，
那我不知道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间谍之妻。
哦，有，我有，
你有看过？
我有看过那个，
对，黑泽清，
苍井优，
对，黑泽清的苍井优，
苍井优
跟高桥一生嘛。
对对对，高桥一生。
那你记得高桥一生他是一个商行的老板嘛？
对，然后他去东北嘛，
对对对对，
满洲。
对，你记不记得他有在他家有一台摄影机，然后他会拍片嘛？
对，
其实那些东西在台湾的一段时期也是存在的。
了解，
也有一些台版高桥一生也是在做这些事情。
OK OK，
其实这些人就是我们在这个单元之中所谓的业余者。
哦， okay，
因为他其实本身是一个商行的老板吧。
是是是是，
对，
是是是，
但是他是不是还是在拍片？
嗯，
当然那个时候是你可能经济阶级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一些个人，他可以在台湾的比如说一些照相馆之类的购买到这样的器材。
是，
那他会记录他的生活。那我们在研究调查之后就发现，其实虽然台湾这样子的工作的人量并没有很多，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影像留存下来。而且因为我们是影视厅中心主办的影展嘛，所以其实我们的片库是有收集一些这样子所谓由业余者拍摄的影像。那在这一个主题下面，其实除了业余电影之外，我们还有提到小规格。其实只要35毫米以下胶卷都叫做小规格。
是，
所以我们这次放映的有很多比如说像是 9.5 毫米或是8毫米，但当然大部分我们都是经过数位化然后放映给观众朋友。但我们其实有些场次现场会直接放映胶卷，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很难得
的
机会，因为现在基本上你去电影院看都是数位化的。
对啊，
对啊，
其实我们这次其他单元也还是有一些用胶卷放的啦。
是是 是， 是，
可是你能够直接看到8毫米的放映，那个放映机就是直接在你面前，其实是非常难得的经验。
对，大家如果喜欢研究胶卷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我看到它甚至还有实体展，是不是？
没错，它有一个实体的展览。其实我们从4月24号就开展了。那展览的场地是在我们新庄的影视厅中心。
是， 是是。
对，那这个展览特殊的地方在于，就叉叉 Y 手上有我们这个非常可爱，请艺术家绘制的 EM。
对啊，
对，有趣的地方在于，其实我们现场的东西都是直接可以触碰，然后你是可以直接去玩的。
可以拿起来玩吗？
可以啊。
所以真的有那种家用的胶卷的摄影机，你可以直接拿起来稍微说，
至少你可以直接碰到它，知道当初的人是在碰什么东西。像里面有个展品很特殊哦，也是我们这次因为展览所以才挖出来的。 你有听过卡夹式的放映机吗？
卡夹式的放映机，
他把胶卷做成一个卡夹，哎，就像任天堂以前小时候那个卡夹哦，它是可以无限的 loop 一直放一直放
哦，就不用在那边缠那个胶卷胶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是在我这次做这个研究之前完全不知道的。
OK，
然后这次也会展览这个东西，
就等于说现场你除了可以看这些胶卷拍摄的电影之外，你也可以看到这些胶卷放映的机器，
对，
或是拍摄的机器，
没错，
甚至我有看到说连剪辑机也有，是不是？
对对对、okay. 因为其实他们会需要把这个胶卷切成不同段、嗯、才可以做剪接嘛、嗯、因为剪接其实曾经不是你用滑鼠点一点就可以剪的，
对对 对， 對，就是那种线性剪辑啊，
没错，
对， 對， 對， 對，以前剪片真的是剪片，
它是真的剪片对
剪片，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现在很难想象，
对，
这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就是说如果你喜欢走幕后啦，想要看一些幕后的历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对啊，我觉得技术史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啊、嗯、就是如果回应到这个频道的宗旨的话对，你可以从技术去看到很多有趣的过去、
嗯、因为之前我们有一阵子有聊到一些经典店，然后我们就讲到万花西村
哦，
对，因为万花西村就在讲那个无声到有声的
过程，
对对，然后当中就有讲到说啊，那个剪辑啊要怎么剪啊什么的、嗯、我就有稍微介绍到那个剪辑机啊，
哦，
对，那这个剪辑机现在就可以看得到，我觉得对大家机会难得到，
真的真的真的，尤其是现代的年轻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啊！你现在用手机直接剪映剪一剪，对不对？
真的、欸、
根本就没有什么那种啊胶卷在剪辑，那真的是一个技术啦，
没错没错、嗯、对，现在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很严肃啊，
是，
但其实它一点都不严肃，就像是你刚刚提到用手机就可以拍就可以剪，
对啊，
其实当年这些人他们的工具就是这些，
对、啊、就应该说形式或许有改变，然后技术或许有改变，可是他记录的东西何尝不是他的日常生活，
没错，其实精神是延续、啊、精神都是一样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 TIDF 啊主题啦或是整个的影展的气氛啊、嗯、选材啊选片的方向啊什么的都还是很多元，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再以为就是纪录片很严肃很无聊这样子、喔、那当然啦，除了放映之外哦、喔，还有像这种实体展览啊，甚至还有活动、喔、那这些资讯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呢？
是除了我跟叉叉歪手上的这个手册，你可以在各大艺文端点都可以拿到，嗯，你可以加入我们 TIDF 的粉丝页按个赞，就是 Facebook 上面有一则贴文就是告诉你说实体的手册哪里可以拿、嗯、那我们的官网其实也有电子档的手册可以下载，
OK，
对，所以如果你懒得出去拿实体手册的话，其实你就直接上我们的官网，你就可以得到所有最详尽的资讯。
OK，
对，
好，所以总之大家可以去参考他们的网站或是他们的粉丝团，其实就可以随时 follow 到他们的最新资讯。
对，我们所有社交媒体都有啊，现在这时代就是很累，连 thread 都有
啊，你们连脆都有啊？
对啊，但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脆现在经营状况如何。
OK，
对，但有凑个热闹这样，
反正大家都是 follow 一波就 OK 了。
你说这样，
对，好，那我们这次真的还是很开心，就是再次的见到钟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就是这一届的 TIDF。
是，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啦，或是听完我们这样的介绍，有什么样的意见，都欢迎在留言区帮留言，然后我们来跟你做互动。那我们下一次跟你看电影。再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Oh, shout.